好，我们今天进入冬季主日学的最后一堂课，也是我们教务书信的最后一堂课。那这堂课呢，我们要起一个小名字叫务要传道。那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把教务书信的整体构架和它的这个教导的内涵做一点小结，也是最后一堂课啊。那教务书信呢，一共有三卷书，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三卷书组成的。那为什么把它叫教牧书信呢？因为这是一位年长的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年轻的接班人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主要的内容呢是教导这两位年轻的接班人他们在以后的牧养过程、教会牧养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这些教会的问题，如何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扎根在主的真道上面，这是他教导的内容。所以呢，这三卷书呢被称为教牧书信。那有两卷书是写给提摩太的，有一卷书是写给提多的。我们先看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卷书，叫提摩太前书。那这卷书呢写给提摩太呢，提摩太是在当时的亚细亚，就是以弗所教会里边牧会的。那么这些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人们把真实的神的道和虚浮的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教导呢混在一起。那主要的有人呢传一些异端邪教，有的呢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些辩论，甚至去追溯自己的家谱等等的问题。那保罗认为这个问题对教会呢会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教会的主要原则，就牧养的原则，不是你谁辩论清楚，不是说谁的辩论的强或者你谁的家谱好，而是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才是教会的根基。所以这是我们第一课给大家介绍说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告诉提摩太以弗所教会这三个问题呢是很重要的，你需要有这三个根基才能立足于这个教会。那第二堂课我就介绍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既然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去解决的这个原则也有了，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具体的事怎么做呢？就是我们第二堂课你需要是一个敬虔的侍奉，你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敬虔的侍奉。那这种侍奉呢，他要求提摩太你要为会众、为万人、为君王祷告，这做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你需要教导会众，用基督的救恩来教导会众，因为这是真道的核心。所以他说，男人们你们要举起你圣洁的手去侍奉，那女人们要有廉耻自守、沉静学道、受服这样一些特征。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和姐妹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行事为人。那第三课我们告诉说，既然有了原则、有了方法，那由谁来执行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呢？所以他讲到监督与执事。那监督呢就是和长老是一个概念，是负责教会的方向性、教导性。那执事呢是负责教会里面日常事务性，比如有什么事务性的需求，教会里面就应该选出专用的人去解决这些事情，这就是监督、长老和执事的基本职分。那么随后的三章呢，保罗讲同样一个问题，他要求年轻的提摩太你在教会当中呢要有一个个人的好榜样，如果你不是一个好榜样，你是无法教导其他人的。那么他分了三章的内容，第一章呢讲你要为人实表。那为人实表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要持守主的真道，你才能够和那些异端邪教来争辩，才能够和那些强调禁食禁欲的那些错误的教导来做斗争，能够更正。所以他你要为人实表。那同时呢，他要求提摩太你要有待人处事的方法。那待人里面呢，他说讲你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像家人一样，对于那些教会的弱者，你也不能说有求必应，要有一定的原则，要有一定的分寸，要有一定的底线。同时要善待教会当中的侍奉的长老，你要加倍的去供奉他们。那么在最后一段，他说介绍你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抓住一个底线，那就是知足勿贪。那教会里面会涉及到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一个牧者在财务或者说是工资问题上面过于贪婪，就会给教会带来致命的损害。 所以他说参禅是万恶之根，所以教导提摩太，你要一定要知足，你所拥有的是神所给你的，因此而知足，不要去贪恋。那这是提摩太全书里面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说你在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也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处事。那第二封书信呢，是他写给提多的。那提多呢，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叫格里特岛上面。那这个岛屿呢，它因为它是隔离在这个地中海中央的，所以它和外面的接触很少，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小岛。那这个小岛上的人有些特殊的一些特点，就是比较懒惰，又比较残，所以说既又懒又残。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遵守当地任何人的这个制度。他觉得我们在这儿独立生活，你们管不着，所以这是这个岛上一个很大的问题，经常说谎，吹嘘。那保罗对提多的教导呢，他很短，就写了两章内容。那第一部分呢，说你要在这个岛上来教导的话，那些长者，岛上有这个年龄年长的人，你要教导他们节制端庄，从全无暇，这样呢，你才能够持守住神的正道。第二个呢，是你要劝这些少年的人，要爱家爱子，料理家务，他是以家庭为重。第三个呢，他说你教育这个劝导这些仆人们，要顺服你的主人，要忠实于你的仆人。所以你不要在一个地方去说，因为我现在信主了，我自由了，所以牧中没有这个长，没有宗，这样一个概念是不好的。所以他要求仆人们要顺服他的主人，要忠诚于仆人，他的主人。那第二个内容呢，他就是说你作为这样一个小岛上的人，如果大家整天没事闲谈争论，又懒又残的，那不是教会所鼓励的。所以他教导岛上的包括提多，你要有正经的事业来做事，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只知道一些闲聊，只知道骂东骂西，但不知道做正经从业。所以他教导提多说，你要教导这些岛上的弟兄姐妹们要正经从业。那注意这个地方的正经从业，他多说指的是遵纪守法，这是他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要顺服掌权的，你们不要在那儿就是无法无天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说你大概有一个工作。那这是给提多的，因为提多在一个小岛上面只有两章内容告诉我们说提多该怎么做。那么第三份书信呢，是提摩太后书。那这卷书就和前面两卷书有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这卷书呢是写在保罗临终的时候，是他一生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那前面两部呢都还想写的比较早一点，所以第三部呢就非常特别，他的写作方式以及他的口气都非常特别。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当中呢，我们一共给大家介绍四堂课，因为它只有四章内容。那因为保罗在当时的罗马监狱里面，所以罗马政府呢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了。那这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和整个基督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罗马政府对他的逼迫。那第二个呢，就是好多基督徒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异端邪教的教导在教会当中兴起了。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年长的使徒保罗，他最想给他的接班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牧者提摩太讲的话呢，就是他的心里话，也叫临终嘱托，可以这么去讲。那大家有个问题说，为什么这段话只写给提摩太呢，而不写给其他人呢？这是因为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而以弗所教会呢是当时外邦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教会。如果这间教会出问题了，那么其他教会就会效仿；如果这间教会这站得稳，那么其他的教会也会效仿。所以他特意交代他的提摩太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他说你要见证福音。所谓见证福音呢，他主要讲两件事。一个呢，你不要因见证耶稣基督感到耻辱，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说那么多的逼迫，那么多的异端，那么多的邪教，但是你要以见证耶稣基督为荣，而不是为耻。那第二个呢，说你不要以被囚为耻，你不要认为我保罗在监狱里面待着，或者其他基督徒被捕都在监狱里面，这是不是耻辱的事，这是为基督而被囚，是一件光荣的事。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两件事为耻，要见证福音，这是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讲的具体内容里面说，他说因为基督的救恩是可靠的，你不要怀疑他， 因为基督的圣召是超越，他召你做他的牧者是有他的超越性，圣灵是刚强的，所以你遇到这样的逼迫呢，你不会失败，因为是圣灵的同在。那么福音是荣耀的，你不要因为福音而感到耻辱，见证福音永远是你最荣耀的时候。这是他的第一个内容。那第二个内容就是说，你要既然要在这样一些教会要生存，你就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那基督的精兵呢，他主要用的词就是你要你要你要。所以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把这个动词抓住，他说你要刚强的面对你现在所处的困境，你要刚强起来。第二呢，你要把你神的真道教导给那些有恩赐的人，去把神的教导传扬下去，传承下去。第三个说，你要学会与基督同受苦难，与基督徒同受苦难，受苦是基督徒的一个部分。第四个呢，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和救赎，那我们的苦和基督的苦比起来呢，就不算什么。第五点，他说你要正义解经，这个是提摩太，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教导里面很重要一个部分。所以其他人都在教导一段异端或者邪教，但是呢，他有一部分好像看起来非常的听起来很有道理似的，把好多社会上的知识引到教会里面来。那保罗说，你一定要知道要正义解经，不要把圣经的内容解偏了。那最后一点，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远避少年的私欲，因为年轻人有很多的诱惑。那在亚细亚这样的城市里面，你要远避一些这个各种的私欲。那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保罗给提摩太讲说，你今天所面对的这种困难，这种逼迫，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它不是明天就会结束，不是后天就会结束，它是末世的一个本质。所以他对这个提摩太的教导里面说，你所面对的是末世已经开始了，这个末世今天在继续，这个末世呢将会越来越恶化。所以他给提摩太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你不要期望教会里面这个所有的事情逼迫会消失，教会里面的异端邪教会马上消失，不会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事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因为这是末世的本相。所以他要提摩太说，你要刚强的去面对，你要警醒去预备，然后呢，你要以圣经为根基。你怎么能够站得住，能站得这么久呢？要以圣经为根基。那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三部分。那我们今天要看他的最后一部分。那你想，一个临终之人，他对他的重要接班人想说的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不是学位在哪里，不是钱在哪里，不是他的这个功绩在哪，他交代提摩太说，你要记住一句话，勿要传道，这是你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他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那这一句话里面呢，如果你细读的话，你就会体会到保罗对提摩太讲这句话它是有分量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老师给学生，一个长者给晚辈的讲话。注意他前面讲那话，这句话是嘱托，嘱托呢有点像誓言一样，它有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是谁呢？神和在死里复活的以基督耶稣。那谁是神啊？圣父。谁是耶稣呢？圣子。所以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在圣父和圣子的面前给你讲下面的话，你要传道，一定要传道，不管得时还是不得时，所以要务要传道。那很显然年轻人会问一个问题，既然道这么难传，我为什么要传呢？为什么非传不可呢？这就是保罗用的第二个这句话里面第二个重点，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我吩咐你勿要传道。什么意思啊？如果基督不来了，你传道还有用吗？如果基督的国度不能实现，你传道还有用吗？没有。所以保罗说，你永远记住基督会再来，他会再现，永远记住他再现的时候就是他国度降临的时候，因着这个你一定要传道。 这就是保罗这句话里面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有神做见证，有神的最终国度，所以你务要传道。那第三个方面，他讲的是传道的方式，就是你传道的时候一定要专心。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好多的传道呢并不专心，就是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想着别的东西，这个是传道里面很非常值得警戒的一点。我们在基督里面务要传道，就是要专心的传扬神的真道，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放开。他第二个说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有人不想听嘛。所以下面他会讲这个内容。然后他说要教训，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因为他是神的话，所以他有权柄，所以可以教训，可以责备，可以警戒，可以劝勉。这就是他在第三章里面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保罗对圣经的话给了很重要的、很高的评价。好，那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告诉提摩太，你最后一生当中要持守的是务要传道。那一个问题来了，你传道有人听吗？那保罗下面就讲你传道的时候可能要面临的问题。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提摩太，你传道的时候呢，和过去的历史一样，一定会有人厌烦真道。那厌烦真道大家好理解，就是你讲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他愿意听那些好听的。耳朵发痒这个字呢，我们读中文好像觉得和他的传道没关系，其实他的原文不是指的耳朵痒，他原文指的是耳朵只想听那些好听的话，只想听那些他要听的话，而不听那些神的真道，这个叫耳朵发痒。然后呢，随从自己的私欲，就自己想听的，就自己想要，就跟着走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些讲好听话的人呢，奉称为他的师傅，就产生了各样各样的这些是好些的师傅，就是因为他认为他讲得好，但实际上不是在讲神的道。而对于神的道呢，是掩耳不听，偏向荒谬的原因。那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也蛮挑战的。我们今天你要看一下我们所有的媒体当中讲圣经读者是听众是最少的，你想想你看那些网上带货的一个小网红，动辄上万上亿的人去听他，他讲啥呢？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大家感到好听的，就像耳朵发痒一样。我们去做任何节目都比做这个神的真道的节目听众要多，这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人捧为师傅。像我们今天呢，有健身的师傅，有瘦身的师傅，有各种心理讲座的师傅，但是呢都离真道偏得很远。我们却相信我们可以花钱去听，我们用大量的精力去学这件东西，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那时候有，我们今天也有。那一旦让他们听神的真道呢，他就会说我今天很忙，他会说我今天有事儿。就像圣经说掩耳不听真道，然后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所以当时的人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人还是这样。历史上有没有见证呢？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说，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那耶稣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你们将来会被人恨恶，被人弃绝，被人辱骂，甚至被人去掉。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拜先知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耶稣这个话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已经给他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你们将来不会有人有太多人拥护你们，反倒呢会有人会陷害你们，辱骂你们。那再往前看，我们看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段非常令人这个吃惊的记载啊，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里面，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这是主对以赛亚说的话。 那以赛亚的回答很准确，他说我在这，请裁遣我吧。那这时候呢，上帝就说了，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能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能晓得，要使得这百姓心闻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当这个以赛亚听到主跟他说你去这么讲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这个状态的时候，以赛亚其实很沮丧，他就问了这个主一句话，他说主啊，这个事情要维持多久呢？是不是马上就过去呢？就像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说的，这是末世征兆，不会一下过去的。你知道上帝怎么跟以赛亚说的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处极其荒凉。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们从历史上算经历了几十年，但实际上上帝告诉他说这些人不会悔改，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等到上帝的愤怒，就使得城邑荒凉，房间空闲，地图荒凉，直到这样一种情况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他们才会反省，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反省的。那这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历史已经验证了以赛亚说的话，这个圣神给以赛亚讲的话是真实的，人们的确会厌烦正道。那注意再回到保罗的教导里面，保罗说虽然这些人厌烦你纯正的教导，但是你却要谨慎。他对提摩太说你不是这样，你要谨慎，不能和他们一样，要忍受这些苦难，要做好你传道的工作，要尽你的职分。所以我们经常，我们基督徒其实在福音上面，我们不是在工作，我们是在尽我们的职分，这是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发挥好你这个恩赐。如果有教导的，一定要发挥好你的恩赐，要尽好你的职分。这就是保罗给当时的提摩太给的这个现状分析，他说你现在所面临的，你会遇到困难，但你要忍受，你要传道，你要尽你的职分。下面一段话呢，保罗在介绍他自己，他说提摩太，你和我在一起同工了大半辈子，那你看到我现在走到头了，那我要回顾一下我的一生。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一生呢，来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像我一样这么去走。这里面他讲的第一句话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那这里面出现的一个词叫交奠，这个词我估计我们中国人还是蛮好理解的啊。我们中国人在这个祭祖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纪念活动当中呢，都会有一个酒壶，那个酒壶里面倒的是酒，那今天可能是重酒，以前呢就是加点水加点酒，因为重酒太贵了，就把这个酒呢要倒在这个祭物上面，那这个酒壶里面这个酒就叫交奠。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有，就是以色列人给上帝献祭的时候，他也是把酒倒在祭物上，使得这个祭物有一种清香的味道，那这个浇在祭物上的这个酒呢就叫浇奠啊。那我们老家呢，其实你要祭祖的时候用的这个名词就这么叫的，那个就叫浇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快要离开人世间。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讲说，我现在已经走到神命的尽头，我在监狱里面不可能再出来，也不可能再帮助你，所以你看我的一生我怎么回顾呢？他用了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这句话是保罗自己对他的一生的一个总结。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难用这样的话来总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那美好的仗我们可能打过但没有打完，那当跑的路我们可能跑过但没有跑尽，那当信的道我们可能守过但未必守得住。但保罗可以肯定的讲这三句话，那这三句话呢，我们平时可以把它当作金句一样背下来，但实际上保罗在这儿讲的他是一个比喻，他是用比喻来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那什么比喻呢？他说在罗马政府那个时候呢，有两项运动对于非常重要，一个是军事，罗马的军队很厉害，第二个呢是这个体育运动， 我知道今天的体育运动为啥叫奥林匹克，是从希腊过来的，所以他的体育竞赛很厉害。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军队中的士兵，用了一个在赛道上的跑运动员来比喻他的一生。他说你作为一个士兵，你要去打仗，你打仗打完以后呢，会有军功章等着你。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在这个跑道上跑完你该跑的，得了冠军，会有一个奖杯或者奖章颁给你。然后他说你在主里面把神的道信守住了，那上帝也会发给你一个奖品。所以他叫有公义的冠冕，威王从人。所以这句话他原来的比喻的话，我们这样理解就很好理解了。所以他不是说我们打仗一定要和魔鬼什么打仗，其实他原文里面不表示这个意思，他是指的一个士兵，你去打胜仗就会有战利品，就会有这个最后有勋功章。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去跑得冠军，你就会有一个勋章。所以他说你作为基督徒，你跑到头就会有基督的冠冕，公义的冠冕留给你。所以他说这个冠冕到什么时候来，他说不是现在给你，是在审判的日子要赐给你，不但要赐给你，还要赐给因着你传扬的相信基督的那些人，将来你在那一天这些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冠冕。所以信仰子路就像一位战士，就像一位赛跑的运动员。难不难？很难。你在赛场上，在战场上可能是很短暂的一时，但是你为此付出的训练，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准备，却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最后你拿到冠冕，一定是你跑到头的那个。你没跑到头，你能拿到冠冕吗？拿不到。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准确地告诉了提摩太，你不要因为现在的困难而退缩，你只要把你的道守住了，守到那一天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你从人。这个冠冕是既从给保罗，也从给你提摩太，也从过因此而相信基督的信徒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一个公义的冠冕，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的盼望。那我们迎着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在路上会走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就像一个士兵，你需要训练才能够打胜仗，就像一个运动员，你要夺冠，你就要加强你的训练。我们的一生当中就是像士兵像运动员一样，都在训练我们最后到达基督的国度，领受那个公义的冠冕。所以这句话理解起来其实不那么困难，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有帮助。就遇上我们遇上一些困难，遇上一些经历上不太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美好的仗我们要去打，这当跑的路我们要去跑，当守的道我们要守住，只有这样才有公义的冠冕留给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从保罗的角度来说，他要给提摩太的教导就讲完了。那下面的内容呢，就是他讲了一些他周围的同工，和保罗一生当中遇到的这些同工，这些同工和在他的一生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念了好多的名字，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名字，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我们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我们到时候看啊。从第九节开始，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这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说原因是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迪马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保罗的同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在保罗的罗马的那次耶路撒冷和罗马的监狱的时候，这个人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出现在这个腓利门书和这个格罗西书里面都有这个人的名字出现，而且是和提摩太和这个路加好多人的名字是一起出现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保罗的前生同工这么多年，但是现在呢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同工。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同工有时候会出问题，而且出问题呢可能会很严重。所以这个同工是一个负面的同工。下面一个叫哥勒士，我加拉太去，提多我达马太去。 那这两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对他们的记载呢，就比较，尤其是格勒士，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记载，只有这儿出现过他的名字。但是从保罗的口气里面讲，这个人不是背叛保罗，可能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施工到加拉太去帮助提摩太。那提多，我打马赛，提多我们就知道了，是提多书，就是写给提多的嘛，他是保罗的同工。那提多这时候呢，是奉保罗的差遣去了达马太去宣教，所以格勒士和提多可能不是因为背叛，是因为他与圣公工作的不同而去转移到那个地方。这里面说唯独路加在我这里，那一说路加我们就非常熟悉，路加就是这个一直陪伴在保罗身边的那一位医生，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那因为他是一位医生，所以保罗每次出行的时候他一定伴随在保罗的身边。我不知道保罗身体并不太好，有可能他需要一位医生来为他的这个宣教旅程来保证。所以你会看到路加自始至终，无论是在他的宣教还是在监狱里面，一直陪伴着保罗，尤其是第二次在罗马中监狱的时候，唯独路加在保罗的身边。这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条件，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更容易待在保罗的身边。你像其他的人待在保罗的身边，罗马政府不一定同意了。但是一位医生呢，因为看病的缘故呢，就可以和保罗待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说，保罗身边其实经常有一位同工，就是他的路加，对他的陪伴是最长的，也是他的医生啊。说你来的时候呢，把马可给我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里面提到一个马可，这个马可是谁呢？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宣教同工团队里面的一位。那这一位和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终结，到了这个半路上，刚踏入亚细亚半岛呢，他就返回耶路撒冷，并没有完成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没有这么完整的跟下来。所以保罗对这个人呢有一定的看法。后来呢，他的第一次宣教的团队就因此呢从进行了重组，所以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完全和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同工团队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宣教过程当中看呢，好像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合作，但是从神的福音角度来看呢，你会知道马可后来他的宣教他并不是背离了神的正道，他是因为另外的宣教意向。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说，你把马可给我带来，我和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是有益的。很显然保罗后来认识到马可的做法有他的一定的道理，马可并没有因为离开了宣教团队而离开释放，他是在另一个途径上去释放。所以我们后来也可以读到马可福音。那马可其实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那个马可楼上，那马可就是这个楼的主人啊，所以他们家呢也就是早期教会里面经常聚会的地方，所以马可这个人在历史当中是很有影响力啊。那下面一个提到一个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姑我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了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给我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那这里面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推基姑，推基姑我们也很清楚，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保罗的宣教同工。那保罗这时候派他去以弗所，你会发现他去以弗所的人挺多的啊。这地方提到两个人去以弗所，那这个提摩太呢就在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影响力很大。那加布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别的地方没有提过，究竟他是哪地方人，什么样的状况并不知道。那么后来的学者推测，说保罗可能在他的罗马释放以后宣教的时候呢，就住在加布的家里面，因为他住在这个家里面，突然呢就被捕了，所以他的一些东西是没有时间去拿走，其中包括他的外衣，包括书卷，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皮卷。那这里面有人就猜测了，这些书卷到底指的是啥呢？有可能这些书呢，可能是保罗的自己的记录或者是什么记载之类的。这个皮卷其实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的圣经，因为当时的旧约圣经是写在皮卷上面的。那作为保罗这样的宣教士来说，他的手上应该有一些经文资料才对，否则的话他没有任何依据，这个是不。所以大家猜测这个皮卷呢就可能是当时的旧约圣经，而这些 其他的书卷呢，也可能是保罗的属稿啊，或者是一些书信的这些属稿之类的东西。那这里面讲了一件外衣，我们的理解好像外衣是一件大衣，其实按照原文表达这个外衣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姐妹们穿的披肩一样，就是一块布，中间挖个洞，从头上套下去，这样的话厚一点，搭在你的身上，有一个保暖的作用，大概是这样一件衣服。那有人也在推测说，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这件衣服呢？因为你知道保罗现在住在多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一次的监狱里是潮湿寒冷，他马上要过冬，所以他说如果能要过冬的话，需要一件衣服，他说你把这一件衣服给我带来。很显然你看到薛教授的生活其实蛮简朴的。这是他提到的另一批人物。下来他提到一个叫铜匠亚历山大，这个人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这个人，因为他极力的抵挡我的话语。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禁毒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那这里面提到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圣经中呢有好多次出现这个人，但是呢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们知道这里面特别加了一个定语，叫铜匠亚历山大，所以大家就会想起呢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个以弗所的那个铜匠和银匠。那做啥呢？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不是把以弗所的说你们的神像是假的，我们的基督才是真的，那这个就把他们做这个神龛的那些银匠和铜匠就得罪了，于是就发生了这个以弗所的骚乱。那这次骚乱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呢就叫亚历山大，大家推测可能就是这个人，后来呢又到了这个别的地方去到处卖这个偶像。那么保罗在讲说这位亚历山大呢可能就是他的告密者，或者说就是替保罗的见证，说保罗是个宣教士，到处鼓吹那个天国到了，什么复活呀等等。他说这个人多多的害我，他提醒提摩太你要极力的防备他，以防止他对我们宣教带来的损害。所以这个人是保罗宣教当中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防备。那么下面他就做了一句总结的话，他说我已经到了今天监狱这个地步，禁都离开我。这个禁都离弃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啊，就只能在保罗监狱里面当时陪伴他的人都离开了，不是说其他同工都离开了。我们知道保罗还有好多其他同工是在外边宣教的，像提摩太就是在以弗所牧会的，也应该指的是在罗马当时和保罗一起蹲监狱的时候陪伴他的那些人全都离开了。那就剩一个谁了？剩一个路加，因为路加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你注意保罗在这儿讲了一句话，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说那个，他说愿这罪不归于他，就像耶稣在那说的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基督徒的怜悯之心，是基督的大爱，这个真是一般人讲不出来的。好，那这个讲完以后呢，剩下的就是保罗的祝福。他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进都传免，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一段话呢告诉我们保罗讲这些人物是干嘛的。他为啥要回顾这么多同工呢？他像前面一样教导提摩太你一二三该做什么，不是挺好的吗？其实他在教导提摩太另一件事。他说提摩太，我用我一生的同工告诉你，你身边的同工有可能在你的身边，有可能不在你的身边，有的可能背叛你，有的可能离弃你，但是你不要气馁，因为主永远在你的身旁，永远是你的力量，这样你永远是见证福音的荣耀者。这个是他要给提摩太的主要思想，说你永远不要害怕，不管你身边现在有多少的同工和你在一起，有一个件事不变，那就是主永远站在你的身边，他是你的力量给予者，他是你的这个福音的出口。所以他说如果你经历这些困境的时候，你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说主必救我脱离凶恶，也必救你，他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也必救你。所以他说这荣耀要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基督徒在任何宣教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到外出去宣教，不管谁和你在一起同工都可能会发生身体上的虚弱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主与你同去，你一定有力量，一定有福音的见证，一定可以脱离凶险，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的，无论你经历什么，不要忘记主与你同在，主一直在你的身边。然后他就用以及问候的话说，你刚才讲的是提摩太那一边的，现在讲的是另一边的，说问这个和提摩太同工的这些人好，因为保罗在罗马嘛，他说你和你在一起之前，我问百基拉、雅居拉、阿尼瑟夫一家人的安。那百基拉和雅基拉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保罗的主要同工，现在应该在以弗所，所以呢，他说你要问这对夫妇好，问这个阿尼瑟夫一家人好。阿尼瑟夫的圣经当中呢也记载不多，应该是也是和这个提摩太一起有同工的。以多拉在哥伦多住下了，那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多。他交代了一下，说这些同工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要赶紧在冬天到来以前呢，到我这里来，把那件皮衣给我带来，因为冬天要到了。他说还有有布罗、布贴、利努、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那这是书信里面的一个普通问安方式，其中有保罗的同工，有的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我就不一一介绍这些人了。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张图片，这张图片里面就大概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所提到的这几个人物都在什么地方。那其中呢，路加是陪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的，那提多呢，保罗把他派到达马太这个地方去，那迪马就是脱离正道离弃保罗的，到了铁萨罗尼家去了。那所谓的这个外衣和书卷在哪呢？在特洛亚这个地方，也就是希腊外那个亚细亚岛的最西端这个地方，和马其顿很近，这个地方也可以叫，不是叫马其顿很近，那个叫那个是叫什么，忘了这个地方啊，再说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哥勒寺在加拉太地区，那推基谷呢在以弗所，特洛菲摩是在米利都这个小镇，那么以拉都是在格林多教会这个地方。所以这张图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说，当时和保罗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都在当时的什么位置上，有助于大家理解圣经的经文含义啊。那么讲到这儿呢，就进入了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句话。保罗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祝福与问安，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一句话里面问候了提摩太，也问候了提摩太的同工。他说主与你的灵同在，这是对提摩太说的，他说主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对他所有的同工讲的。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用词其实非常简洁，他用极其简短的话告诉他，神会祝福你，也会祝福你的同工，神的恩惠会常与你们同在。那这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主要内容，那我们把它概括起来看一下。务要传道，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必须传道呢？因为基督会再来，他会显现，因为基督的国度会降临，这是我们传道的主要目标。我们基督徒传道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不是为了疾病，不是为了好的工作，不是为了我们自我的一个前程，而是因为基督必然显现，因为基督的国度必然降临，所以我们一定要传道。那基督徒的传道工作呢，胜似一个士兵打仗，所以美好的仗我们要去打，胜似一个运动员在这个赛道上跑步，那当跑的路我们要跑，也胜似我们的信心之道，当信的道我们要守住。只有做到这个，我们能够打胜仗，能够跑到终点，能够把道守到了，守住了，公义的冠冕就会领导我们。什么日子呢？在公义审判的日子，公义的冠冕就会为你从容。那么最后一点，保罗讲了这么多的人物，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句话，在你的周围可能有很多的同工，你的同工可能留下，可能出去，他的去留有可能是随机的，但有一件事永远不变，主永远 和你常在，所以你就有力量，你就会为基督的福音做出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作为一代这个楷模的使徒保罗给他的年轻接班人提摩太讲的临终嘱托。他讲的话确实是诚恳，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字读不懂，我心也没有什么可以难以理解的，都很容易理解，但是读完以后确实让人很感动，也很震动我们。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唯一使命就是务要传道，不管得时还是不得时，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会在那里给我们存留。好，我们这个提摩太的后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也是我们这一学期教牧书信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下一学期开始呢会讲罗马书，从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开始，好吧。好，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有一些